张金鼎的肚子可没有铁鼎那么硬，这一拳就被打得弯下了腰，满嘴都是苦水，这个眼泪鼻涕甚至连小便都几乎被打了出来。西门胜看着眼里怒声喝道：你怎么能打他？丁喜笑了：这就是我的打法，我们谁先把这位张老板打得躺下去再也爬不起来，谁就胜了，但只准用拳头打。这个打字出口，他的拳头又落在了张金鼎的腰眼上。西门胜看着眼里问道：哪有这种打法？丁喜看了西门胜：你说过无论我要怎么打你都答应，你若不想败马上跟我一样打。这个打字出口，张金鼎的肋骨声又挨了一拳。丁喜的拳头实在不轻，他的肋骨却居然没有被打断。无论谁想隔着一尺多厚的肥肉打断一个人的肋骨，都绝不是一件易事。只不过肋骨虽然没有断，裤子却已湿了。就算张金鼎真的是一只铁鼎，也经不住这种打法，西门胜是败不得的。他脸上毫无表情，拳头已无影无踪的伸出来，击中了张金鼎的腰。张金鼎立刻就倒了下去，倒得真快。这人看来虽然比牛还蠢，其实却比狐狸还精十倍。西门胜看着他：哎，你还爬不爬得起来呀？张金鼎立刻摇头。西门胜抬起头向丁喜冷笑的说道：他已爬不起来了，你就算输了。这简直就像是两个人唱双簧一样，一吹一唱，一隔一挡，像丁喜这样聪明人怎么会上这种当？小马的脸色已因愤怒而涨红，谁知丁喜却反而大笑起来。西门胜看着丁喜：怎么，你还不认输？我认输，我本来就准备认输的。那你输了为什么还要笑呢？因为我呀白打了这乌龟三拳，气呀已经出了一半了。丁喜明明本来已经准备认输的，还是白打了张金鼎三拳，原来上当的不是他，是张金鼎。这次张老板总算做了次亏本的生意啊。邓定侯在旁边看着，嘴角也不仅露出了微笑。小马却跳起来：你真本来就准备认输？
是啊。
那为什么呢？哎，西门胜战无不胜，邓定侯神拳无敌，就凭我们兄弟能击败人家的机会实在不多呀。
只要有一分机会我们也得。
慢着，丁喜打断了他的话。何况就算我们能击败他们，我们自己也并没什么好处，就算还没有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也一定是筋疲力尽，哪里还对付外面那些人呢？他又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：所以到头来我们还是非输不可。既然非输不可，为什么不输得漂亮些呢？小马咬了咬牙：
那你认输，我可不认输。
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的拳头一闪电般的向西门胜打了过去。他打的是西门胜的脸，他讨厌西门胜那张冰冷冷的脸。可是他这一拳刚击出，西门胜面前就突然多了个人。这个人的脸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讨厌。一拳击出要收回来并不容易，小马居然将这一拳收住，大喝道：闪开，我找的不是你。邓定侯一挥手：现在已轮到我，你不找我也不行了。邓定侯一拳击出，我用的也是拳头，我们正好拳头对拳头。小马虽然是丁喜的好兄弟好朋友，脾气却不像丁喜，他一向不肯多动脑筋去想，多用眼睛去看，多用耳朵去听，他一向只喜欢动拳头，更喜欢跟别人拳头对拳头，是硬碰硬。拳头比他硬的人并不多，只可惜啊，他今天遇到的却是邓定侯。 邓定侯虽然被人称为神拳小诸葛，神拳两个字显然还在小诸葛之上，可见他拳头上的功夫是很不错的。事实上，他本来就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武功拳法最好的一个。少林神拳本来就以威猛见长，若讲究招式的变化，反而落了下乘，所以他只要一拳击出，通常都是实招。花拳绣腿的招式，少林弟子从也不肯用出来，小马也正好一样。他的拳快而猛，只求能打着人家，打到人家后自己会怎么样，他根本连想都不去想。两人一交上手啊，这满屋的桌椅板凳、大桌小桌、大碗小碗全都遭了殃，只听见叮叮当当、嘁哩咔嚓，是不绝于耳。桌子脚、板凳腿儿、碎碟子、碎碗是在半空中是飞来飞去，飞得一屋子都是。比这桌子椅子更遭殃的还是张金鼎，别人都可以躲，他却被打的转都转不动了，只剩下喘气儿了。别人在打架，他挨着的比打架的人还多。桌子脚、凳子腿儿、碎碗碎碟是没头没脑的朝他砸了下来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。丁喜笑了，西门胜正皱着眉，以邓定侯身份与武功，本不该跟别人这么打架。西门胜也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打过，这实在不像是武林高手相争，简直就是两个小流氓在黑巷子里为争一个老婊子在拼命。突然砰的一声，是一声大喝，两个人人影分开，一个撞在了墙上，一个是凌空翻身，再轻飘飘的落了下来。撞在墙上的居然是邓定侯，从墙上滑下来，他就靠着墙站在那里不停的喘息，小马却站得很稳，正睁大了眼睛瞪着他。这愤怒的年轻人难道真击败了成名多年的神拳小诸葛？邓定侯喘着气突然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好痛快啊，30年来我都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打过架了，今天才算打个痛快。小马又瞪了他半天，才一字字的说道，好，老小子，算你有种，怎么，你服了？小马咬着牙不愿说话，刚张开口，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，但他还是稳稳的站着，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，绝不肯倒下。邓定侯叹了口气，哎呀，这小子挨了我两拳，肋骨已断了三根，居然还能站着，我倒也服了他了。小马咬了咬牙，深深的吸了口气，你用不着佩服我，我打不过你。好啊，打不过别人虽然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，能承认却不容易。可是我总有一天要把你打得躺下来爬不起来，我等着。现在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跟我走。走就走，要走就走，要砍脑袋也不皱一皱眉头，何况走。这时丁喜过来拍了拍小马的肩，好啊，好兄弟，我们一起跟他走。邓定侯看了丁喜一眼，你也不问问我要带你们到哪里去？我们既然已答应跟你走，汤里火里一样跟你去，问这个干什么呢？这地方是一家客栈，这家客栈果然已被吴犬旗下的镖客们包围了，一辆黑漆大车停在了大门外，赶车的一直都在那里扬鞭待命。他们早就算准了丁喜和小马这次是跑不了的，丁喜和小马也一点都没有要跑的意思，大摇大摆的坐上了车，就像是邓定侯特意请他们去赴宴的客人。西门胜一直沉着脸，邓定侯却一直盯着丁喜，直到大家都坐下了， 车已前行，才轻轻叹着口气说：“好啊，有种。”丁喜看了眼邓定侯：“你是在说我？”邓定侯点了点头：“
我本来实在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有这样的主。
其实啊，我也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有种。
至少你勇于认输。
我认输，只因为我已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。
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
我本该想着你一定会找到张金鼎这条线，
为什么呢？
因为你知道我一定急着要将这批货脱手，能吃下这批货的人只有张金鼎。”小马在边上冷笑一声：“
那姓张的王八蛋，又是为了这五两银子，就肯出卖自己的亲娘的杂种。”
邓定侯居然同意：“
他的确是个杂种。那你呢？”“
我呀，至少还敢跟你用拳头拼拳头。”小马也只有同意：“
这一点你的确比别的杂种强得多。
在你的眼睛里，保镖的人只怕没有一个不是杂种的，
尤其是你们五个。
那么你很快就要见到另一个了。
谁呀？”“
无形高照归东景。”归东景的年纪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老，最多不过三十五六。第一眼看过去，你一定会先看他的嘴，他的嘴长得并不特别，可是表情却很多，有时歪着，有时努着，有时抿着，有时还做出很多让你想不到的样子。这些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，也不讨厌，我可以保证，你未见过任何人的嘴会有他这么多的表情。这是他第一奇怪之处。他的脸看来几乎是方的，胡子是又粗又密，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。江湖中留胡子的人远比刮胡子的多几百倍，所以这也可以算是他第二个奇怪之处。他这个人看来也是方的，方方扁扁的身子，方方扁扁的手脚，全身除了肚脐眼之外，很可能没有一个地方是圆的。这是他第三个奇怪之处。他不但是中原镖局的大豪，也是两河织布业的巨子，家产万贯，可算是他们这些兄弟中第一位富豪。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像，反而像是从来不用大脑的小工。其实他的脑袋动得绝不比任何人慢，能工巧匠能够让别人去做的事，他绝不肯自己去做，能够答应别人的事，他绝不会拒绝。如果遇见不能答应的事，他说不行这两个字说的比谁都快，他说的比谁都坚决，绝不给别人一点转变的余地。就算来求他的人是他的兄弟，也绝没有例外。虽然他有这么多奇怪的地方，可是无论谁看见他，都会认为他是个诚恳的人，而且很够义气。这种人岂非正是一个成功者的典型？所以他也像其他的那些成功者一样，也有他的弱点，女人。这里没有女人，镇威镖局里里外外绝没有一个女人，这一点是归东景一向坚持的。女人是他的弱点，是他的嗜好，是他的娱乐，绝不是他的事业。男人做事的时候绝不能牵扯到女人，这就是他一向坚守的原则。丁喜第一眼看见他就知道这个人远比想象中的任何人更难对付。也许归东景对这个年轻人的看法也一样，所以他一直盯着丁喜。丁喜笑了笑：“你好。”归东景也笑了笑：“
你就是那个讨人喜欢的丁喜对吗？”“
啊，我就是。”“
看来你果然很讨人喜欢呐。”“
你就是老龟？”“
对，我姓龟。”
小马在边上就说了：“
你明明是老乌龟，为什么偏偏要把自己当做狗呢？
龟东景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，
说得好啊，有赏。
邓定侯在边上微笑的说道：“
你准备赏他们什么呢？”
酒，
是好酒，也是烈酒。好酒起飞，通常都是烈酒。
龟东景是好酒量，
西门胜的酒量也不差，邓定侯当然更强。
三个人虽然是陪着丁喜和小马喝酒，居然真的像是请他们来赴宴的。喝完了第六杯，丁喜突然放下了酒杯。
哎，你们知道三次镖都是我结的？
邓定侯微微笑了笑。
我们都知道讨人喜欢的丁喜又叫做聪明的丁喜。
丁喜看了几个人一眼，你们当然也知道我们要专门对付开花无犬旗。
嗯，
丁喜看了看他们三个人，哎，你们有毛病没有啊？
没有啊。
有没有疯啊？
也没疯啊。
你们既没毛病又没疯，我结了你们三次镖，你们为什么反而请我喝酒呢？
龟东景还在盯着他，突然说道：
你有没有上过别人的当？
哦，无论谁都难免要上当的，我也是人呢。
你是在什么时候上的当？
我丁喜是在12岁的时候。
那你今年贵庚？
多大年岁？
21岁。
这10年来你都没有上过别人的当？
没有。
我上了别人一次当啊，
哎，已经觉得足够。
龟东景又盯了他半天，突然大笑了，
既然如此，我们最好也不必想要你上当了。
对，最好不必，
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说老实话。
不错，
那么我告诉你，我们请你喝酒啊，只因为我们想灌醉你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我们想让你说出一件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这次我们走镖的日程、路线、接镖的地方都是秘密，甚至连我们保的这趟镖也是秘密。
我明白的，这秘密你本来绝不该知道的，但你却知道了。
我问你，是谁把这秘密告诉你的？
哦，你们要我说出的就是这件事儿，
也只有这件事儿。所以你们以为我被灌醉了之后就会说出来？这常言说得好啊，酒后吐真言，喝醉的人总比较难守秘密的。可是这次你们错了。
哦，
错在哪里啊？
我喝醉了之后啊，只会做一件事儿。
什么事儿啊？
睡觉。
嗯，
龟东景点了点头，
这毛病倒跟我差不多，
只是有一点不同。
哪一点呢？
你要找女人睡觉，我却是一个人睡，而且一睡就像死猪一样，敲锣打鼓啊，你都吵不醒我。
所以你一醉之后，非但不说真话，连假话都不会说了。
一点也不错呀。
那么我们有没有法子要你说真话呢？
有。
什么法子？
这法子已经用出来了。
哦，
就是别人跟我说实话，我也一定对他说老实话。
他微微笑着拍了拍龟东景的肩，
你刚才呀已经愿和我说老实话了，你一定早就明白，要别人对你诚实啊，只有先以诚待人。我以前一直想不通，你的运气为什么总是那么好，总是福星高照，现在我才知道你的运气是怎么来的了。
运气当然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我是个粗人，我不懂你这道理，可是我总算懂得一件事儿。
丁喜看了龟东景一眼，你知道我已准备说实话，
所以我现在准备在听。
丁喜注视着龟东景，我告诉你啊，
将这秘密泄露给我的是个……还没等他说完，归东景接着这句话说出来了，是个死人。